长沙景王刘道莲是宋武帝的中弟，谢衍任徐州刺史时任命他为从事使。武帝攻克京城和平定建业时，道莲常留守侍奉太后，后来因军功封为新余县男。跟随武帝征讨广固，他的部下俘获了慕容超，因功改封为晋陵县公。等到讨伐司马修之时，道莲兼太尉刘府事。江陵平定后，任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护南蛮校尉、嘉寿都督，北府文武官员全部配属给他。道莲向来没有才能，说话口音很重，举止大多粗鄙笨拙，积蓄聚敛长感不足。离镇赴京时，府库被他掏空，征召入朝任司空、徐衍二州刺史、嘉寿都督，出镇京口。武帝寿善即位后，升任太尉，封为长沙王。在此之前，庐陵王刘义真任扬州刺史，太后对武帝说，道莲是你的布衣兄弟，应该用他做扬州刺史。武帝说，我对于道莲难道会吝惜吗？扬州是根本所系之地，事务极其重要，不是道莲所能胜任的。太后说，道莲已经50岁了，难道还不如10岁小儿吗？武帝说，义真虽然身为刺史，但事务大小都由我决定，道莲年纪大，不亲自处理事务，在声望上不足以服人。太后于是无言，最终没有授予道莲扬州之职。永初三年去世，加赠太傅，葬礼依照晋太宰安平王司马孚的旧例，使用栾路车、九流旗、黄屋左道、晕粮车、挽歌两部、前后余宝、鼓吹、虎奔班见100人。文帝元嘉九年，下诏命已故太傅长沙景王、已故大司马临川列武王、已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刘牧之、开府仪同三司华容县公王弘、开府仪同三司永修县公谭道济、已故青州刺史龙阳县侯王镇鄂一同在朝廷祭公，配享宗庙祭祀。道莲的儿子刘义兴继承爵位，任豫州刺史，镇守寿阳，境内敬畏服从，路不拾遗，于是成为强大的藩镇。去世后，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为成王。其子道王刘瑾继承爵位，传爵位到儿子时，齐朝受禅，封国被废除。刘瑾的弟弟刘运，字彦文，官至雍州刺史、侍中，兼右卫将军、领军将军。生明元年，被齐高帝诛杀。刘运才能平庸鄙陋，特别受到明帝的宠爱。在襄州、雍州时，让善于绘画的人画出他出行时的仪仗队，常常自己打开赏玩。曾把画拿给征西将军蔡兴宗看，兴宗戏弄他，假装看不懂画，指着画中刘运的形象问道，这是什么人坐在车中？刘运说，正是我。其庸俗鄙陋就像这样。刘运的弟弟刘树，字彦思，也很庸劣。侄子刘宇病重，父亲刘彦杰、母亲萧氏对着他哭泣，刘树曾去探望，便命左右取来酒肉让刘宇吃，众人都不知道他的用意。有人问他，他回答说，礼书上说有病时可以饮酒吃肉。刘树又曾新遭司马之丧，有人来拜访他，问候他母亲是否安好。刘树说，只有忧愁昏聩。接着问起他的儿子，他回答说，所谓父子俱忧，大概是说忧就是忧愁的意思。刘义兴的弟弟刘义荣封为贵阳县侯，食邑千户。凡是王子封侯，食邑都是一千户。刘义荣官至武兵尚书、领军，有才干，善于使用短盾。去世后是为公侯。其子孝侯刘季继承爵位，无子，弟弟刘袭让儿子刘晃继承。刘袭字茂德，性情庸俗鄙陋，任颍州刺史时，蜀天川开当库上堂理事。当时纲纪官员正伏在阁中，感到奇怪，打听才知道是刘袭。刘义荣的弟弟刘义宗，小时被武帝喜爱，取字为伯奴，封为新余县侯，官至太子左卫帅。因门生杜德林横行打人，躲入刘义宗宅地藏匿，被免官。杜德林因姿色，所以被刘义宗宠爱。刘义宗在南兖州刺史任上去世，是为惠侯。其子刘怀真继承爵位，无子，弟弟刘彦杰让儿子刘成继承。刘彦杰年轻时因宗室身份清廉谨慎而知名。孝武帝时，他的弟弟刘霞因与嫡母殷氏的养女云夫私通而获罪，殷氏常常禁止。等殷氏去世时，口中有血流出， 众人怀疑刘霞下毒。孝武帝让刘彦杰的堂弟刘芝暗示刘彦杰上表证明此事。刘彦杰说，路上行人尚且不应如此，如今怎可一家同进，不容奉命。众人因此称赞他。后来废帝即位，累次升迁至尚书左仆射，参与选举。元徽元年，兼领吏部，加兵500人。贵阳王刘修范谋反，中领军刘勉出守石头城，刘彦杰暂兼领军将军，所给的加兵跟随自己入殿，封为当阳侯与齐高帝、袁粲、楚彦回轮流入宫值班，决断机要事务，升任中书令，加辅军将军。等废帝被废为苍梧王时，刘彦杰出来参加集议，在路上遇到堂弟刘运。刘运问道，今日之事本当归兄主持吗？刘彦杰说，我们已经让给领军了。刘运捶胸说，兄长肉中难道有血吗？今年要被灭族了。齐高帝听说后厌恶他。顺帝即位，转任尚书令。当时齐高帝辅政，刘彦杰知道运作将要转移，暗中怀有意图。等沈攸之起兵，齐高帝入屯朝堂，袁粲镇守石头城，暗中与刘彦杰及众大将黄回等谋划夜间在石头城会合，第二天早晨发动。刘彦杰向来胆怯，骚扰不安。傍晚过后，便从丹阳郡用车载着妇女全家逃往石头城。临去时，妻子萧氏勉强劝他吃饭，刘彦杰喝羹汤洒在胸前，手抖得控制不住衣服。他的主簿丁灵卫听说有难，立即进来对左右说，今日之事难以成功，但我受刘公厚恩，亦无二心。等见到袁粲，袁粲惊讶地说，为何这么快就来？事情如今败露了。刘彦杰说，今日能见到您，万死何恨。堂弟刘运在省内当职，与直阁将军卜伯兴谋划当夜共同进攻齐高帝，恰逢刘彦杰事情败露。莫林令刘石、健康令刘霞密告齐高帝，高帝连夜派骁骑将军王敬泽逮捕并杀死他们，卜伯兴也遇害。袁粲失败，刘彦杰翻城逃跑，在鹅岩湖被抓获杀死。刘彦杰之子刘宇曾赋诗说，城上草直根飞不高，所恨风霜早。当时人都说这是妖举。事情败露后，刘宇与弟弟刘该剃发穿法服逃往京口，在客舍被人认出，被逮捕送到健康狱中全部杀死。刘彦杰显贵后，世人除非是三属官员不得升上他的方榻，当时人因此轻视他。他的妻子是萧思化的女儿，常惧怕祸败，每每对他说，你的富贵已经足够，本应为儿子做打算。刘彦杰不听，所以遭祸。刘彦杰之弟刘霞自艳道，因嫡母因事暴亡，有关部门弹劾他，被流放始安郡，后来得以返回，官至吴郡太守，到这时也被诛杀。刘霞才能很平庸，自己忌讳名字与君主名讳相同，常对客人说，孝武帝无道，我冤枉被杀了母亲。其余玩痴呆像这样。等刘彦杰当权，刘霞多次请求担任地方长官。刘彦杰说，我在职，而用你做州官，在声望上不足以服人。刘霞说，富贵时就说不能相关，连坐之日能免吗？到这时果然死了。刘义宗的弟弟刘义宾封为新安侯，官至徐州刺史，去世后是为肃侯。刘义宾的弟弟刘义奇封为营道县侯，繁庸鄙陋，没有见识。始兴王刘训曾对他说，陆氏恒师说营道无烈心，是什么意思？苦苦这样对待阿父。刘义奇说，下官原本不认识世恒，为何忽然让我受苦？其庸俗愚昧都像这样。官至襄州刺史，是为西侯。临川六武王刘道归，字道泽，是武帝的小弟，封刘倜傥有大志，参与谋划诛杀桓玄。当时桓弘镇守广陵，任命他为征虏中兵参军。武帝攻克京城，道归也在那一天与刘义、孟尝斩杀桓弘。桓玄败逃，道归与刘义、何无忌追击打败他。何无忌想乘胜追击桓玄，直捣江陵。道归说，朱桓世代居住西楚，小人们都为他们尽力，桓镇勇冠三军，暂且可以驻兵用计策牵制他。何无忌不听，果然被桓镇打败，于是退回浔阳，休整战船甲胄，再次进兵， 终于平定巴陵。江陵平定后，道归推举刘义为首功，何无忌为次功，自己居末位。因起义功勋，封为华容县公，累次升迁，兼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嘉寿都督。善于行政，世人百姓敬畏而爱戴他。卢循进逼建业，道归派司马王振之及杨武将军谭道济、广武将军道彦之等复原朝廷，到达浔阳，被卢循党羽荀林打败。荀林乘胜进攻江陵，声称徐道富已经攻克建业。而桓谦从长安进入蜀地，乔纵任命桓谦为荆州刺史，与他的大将乔道福一起进犯江陵。道归于是集合将士，告诉他们说，我从东方带来的文武官员足以成事，想要离开的不加禁止。于是连夜打开城门，众人都畏惧佩服，没有离开的人。雍州刺史鲁宗之从襄阳赶来，有人说宗之不可测夺，道归便乘单车去迎接他，众人都感动喜悦。众人商议，想派谭道济、道彦之共同攻击荀林等。道归说，非我亲自前往不能决断。于是派鲁宗之留守，以心腹相托，率领众将大败桓谦，斩杀了他。咨议刘遵追击荀林，在巴陵斩杀了他。起初桓谦到之江时，江陵世人百姓都给桓谦写信报告城内虚实，道归将信全部烧掉，众人才大为安定。徐道富突然到达破冢，鲁宗之已返回襄阳，人心大为震动。有人传说卢循已经攻克都城，派徐道富前来任刺史。江汉地区的世人百姓感激他焚烧书信的恩德，不再有二心。道归派刘遵作为游击部队，自己抵御徐道富，前锋失利。道归气势更加雄壮，刘遵从外面侧击，大破徐道富。起初派刘遵为游击部队时，众人都说不宜分割现有兵力，放在无用之地。等打败徐道富，果然得到游击部队的力量，众人才佩服。刘遵字惠明，是岭南海西人，道归的从母兄，官至淮南太守，追封建立县侯。道归进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改授豫州，因疾病未就任。178年死于京都，赠司徒，是为列武，晋封南郡公。武帝受禅即位后，赠大司马，追封临川王。五子，以长沙景王第二子刘义庆为继承人。起初文帝小时被道归抚养，武帝命他继承，都认为李无二继，文帝归还本宗，而确定刘义庆为后嗣。刘义庆任荆州刺史时，庙中神主应当随往江陵，文帝下诏褒扬其功勋美德以及慈荫之众，追崇为丞相，加特殊礼仪，使用栾路车、九流旗、黄屋左道，赐给节钺、前后部余宝、鼓吹、虎贲班舰百人。等到长沙太妃谭氏、临川太妃曹氏后来去世，葬礼都按此标准供给。刘义庆年幼时就被武帝赏识，13岁时继承封爵为南郡公，永初元年改封为临川王，元嘉年间担任丹阳尹。有个百姓黄初的妻子赵氏杀了儿媳，遇到大赦，应当避开孙子的报仇。刘义庆议论认为，周礼规定父母之仇要避到海外，这是因为这是莫大的冤屈，在道理上不可改变。至于骨肉相残，应当在法律之外寻求处理。礼制中有对过失的宽宥，律令中没有向祖父报仇的条文。况且赵氏如此凶暴，本是由于醉酒，论其本心，事情完全出于年老昏聩，怎么能因为年老昏聩的祖母等同于路上遇到的深仇大恨，应当让他与天地同欲，不损害孝道。元嘉六年，加任尚书左仆射。元嘉八年，金星侵犯左执法星，刘义庆害怕有灾祸，请求到地方任职。文帝下诏告谕他，认为天象渺茫难测，左执法星曾有变化，王光禄至今平安。日食发生在月初，是天下的最大忌讳，晋孝武帝初年就有这种异常。他不过是平庸的君主，尚且最终没有其他变故。刘义庆坚持请求解除仆射职务，于是同意了他。元嘉九年，外任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嘉寿都督。荆州处于上流的重要位置，物资兵甲占朝廷的一半，所以武帝的儿子们普遍担任此地职务。刘义庆因为是宗室中优秀的人才， 所以特别授予此职。他性情谦虚，刚到任和离任时迎送的礼物都不接受。元嘉十二年，朝廷普遍让内外群臣举荐士人，刘义庆上表举荐前领举县令新野人与时，前征奉朝请武陵人攻齐，处事南阳人施爵寿。刘义庆留心安抚百姓，州内官长的父母年老不能随同住在官舍的，每年允许三次派属吏送食物回家。在此之前，王弘担任江州刺史时也有这个制度。他在州任职八年，西部地方得以安定，撰写了《徐州先贤传》十卷上奏朝廷，又仿照班固的《典引》写了《典序》，以叙述皇朝的美好。改授江州刺史，又调任南兖州刺史，并兼任都督。不久以原官号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他性情简朴，少嗜好，喜爱文章义理，文辞虽然不多，但足以成为宗室的表率。历任官职没有浮华过度的过失，只是晚年信奉佛教，颇费钱财。年少时善于骑马，长大后不再骑马。招聚有才学的人，远近的人都来投奔。太尉袁书文章冠爵，当时刘义庆在江州时请他担任卫军咨议。其余如吴郡陆展、东海何长于、鲍照等人都有文辞之美，被引为左立国臣。他所著的是说十卷撰写的吉林200卷都在世间流传。文帝每次给刘义庆写信，常常用心斟酌。鲍照，字明远，东海人，文辞丰富奔放，曾创作古乐府诗，文辞很遒劲华丽。元嘉年间，黄河汲水都变清了，当时认为是祥瑞。鲍照写了《和亲颂》，其序文很精美。鲍照当初拜见刘义庆时未被赏识，想献诗表达志向，有人阻止他说：你地位尚低，不可轻易触犯大王。鲍照勃然说道：千载以来，有英才义士埋没而不为人知的，难道少吗？大丈夫怎能隐藏才智，使兰草和艾草不能分辨，整天碌碌无为，与燕雀为伍呢？于是奏上诗作，刘义庆认为他奇特，赐给他帛20匹，不久提拔为国侍郎，很受赏识，升任秣陵令。文帝任命他为中书舍人。文帝喜好写文章，自认为别人赶不上，鲍照明白他的心思，写文章多用鄙俗的词句和累赘的句子。人们都说鲍照才尽了，其实不是这样。临海王刘子胥担任荆州刺史时，鲍照任前军参军，掌管书记事务。刘子胥失败后，鲍照被乱兵杀死。刘义庆在广陵时生病，而白虹贯穿城池，野群进入府中，心中很厌恶，于是上表请求还朝，文帝允许解除其州职，以原官号回朝。元嘉21年在京城去世，追赠司空，谥号为康王。其子哀王刘烨继位，被元凶杀害。刘烨的儿子刘绰继位，生明3年被杀，封国被废除。营浦侯刘尊口是武帝的族弟，曾祖刘纯是皇曾祖武元令刘混之的弟弟，官至正元郎。祖父刘延任海西令，父亲刘娟子任彭城内史。当初武帝的儿子们都年幼，宗室中只有刘尊口。到北伐平定后，任命他为滨州刺史，兼任河东太守，镇守蒲坂。关中失守后南回，两次升迁为冠军将军。晋帝退位后住在秣陵宫，刘尊考领兵防卫。武帝刚即位时封他为营浦县侯。元嘉年间多次升迁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嘉寿都督。他为政严酷暴虐，聚敛无度，被有关部门检举，皇帝压下不过问。孝武帝大明年间官至尚书左仆射，兼任崇县太仆。后来年老患病失明。元徽元年去世，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为元公。其子刘承之生明末年显贵。刘承之的弟弟刘坤之任晋陵王刘旦的司空主簿。刘旦有一张宝琴，左右的人触犯了秦徽，刘旦惩罚了他。刘坤之觐见刘旦说：这是我的宝物。刘坤之说：前代哲人以善人为宝，不以珠玉为宝，所以王孙宇称赞冠夫为楚国之宝，没听说以琴瑟为宝。刘旦惭愧不悦。刘旦反叛时任命他为中兵参军。他推辞说忠孝不能两全，刘坤之的老父还在， 将要到哪里去呢？刘旦杀了他，后来追赠黄门郎，下诏谢庄为他撰写累文。刘遵考的堂弟刘思考也历任清显官职，再散其常侍，金子光禄大夫任上去世。其子刘继廉，字惠绪，早年担任清官。其高帝受禅时，刘继廉将被诛杀，太宰楚彦回一向与他友善，坚持请求才得以免死。建武年间，任平西逍遥星的长史、南郡太守。逍遥星广招宾客，明帝很厌恶他。刘继廉对逍遥星有怨恨，于是秘密上表明帝说他有谋反的迹象。明帝于是任命逍遥星为雍州刺史，而内心感激刘继廉，任命他为益州刺史，让他占据逍遥星的上游。刘继廉的父亲刘思考，宋时曾任益州刺史，虽然没有政绩，周人还是因为义气而善待他。刘继廉慰问故老，见到父亲时的故里都流泪相对。遂宁人公妾世代有学问品行，征辟为辅主簿。等到听说东昏侯失德，刘继廉渐渐骄矜自大，他性情即刻偏狭，于是严厉刚愎，残酷凶狠，当地人开始怨恨。永元元年九月，因声称讲武，于是派中兵参军宋买率兵袭击中水的辽人李托。宋买作战不利，退兵，州郡于是多有叛乱。次年十月，巴西人赵旭伯反叛，拥戴其同乡李弘为圣主。李弘乘坐佛舆，用五彩布包裹青石，欺骗百姓说上天赐给我玉印，我当在蜀地称王。刘继廉派中兵参军李凤伯大破并俘获了他。将要行刑时，李弘对行刑的人说，我一会儿就飞走。又说，你白白杀我，我在三月三日会再出来。于是被斩首。梁武帝平定建业，派左右陈建、孙宋、刘继廉的两个儿子及弟弟通直郎刘子深去宣示旨意。刘继廉接受命令，整理回京的行装。武帝任命西台将邓元起为益州刺史。邓元起是南郡人，刘继廉任南郡太守时对他一向薄情。邓元起的典迁朱道琛曾担任刘继廉的辅都录，是个无赖，刘继廉想杀他，他逃跑了。此时他劝说邓元起请求先派自己检查沿途迎接，等到他到达后言语不恭敬，又遍访抚州人士，见到器物就夺取，说以后会属于别人，何必吝惜。军府大为恐惧，告诉了刘继廉，刘继廉认为确实如此，又厌恶过去对邓元起不礼貌，更加愤怒。司马朱士略劝说刘继廉，请求让他担任巴西郡守，以三个儿子为人质，刘继廉同意。随后召集军队计算，有精兵十万。刘继廉在军中叹息说，占据天险之地，手握这般强兵，竟可以匡扶社稷，退也不失为刘备，想以此到哪里去呢？于是假称齐宣德皇后的命令，再次反叛，逮捕朱道琛并杀了他，写信告知朱士略，同时征召福县县令李英，他们都不接受命令。天建元年六月，邓元起到了巴西，刘继廉派其将李凤伯迎战，被打败。刘继廉固守，邓元起包围了他，城中饿死的人相枕藉，接着又相互残食。天建二年，刘继廉终于袒露上身请罪，邓元起把刘继廉牵到城外，不久又去拜访他，以礼相待。刘继廉道歉说，早知如此，怎么会有前日之事。邓元起杀了李凤伯，送刘继廉回京城。将要出发时，没有人来看他，只有宫妾送行。起初邓元起在路上担心事情不成功，没有财物赏赐，所以对来投奔的士人都许诺以征辟任命，于是接受别驾，中从事檄文的有近两千人。刘继廉到达后，到宫阙谢罪，从东掖门进入，每走几步就磕一次头，直到皇帝面前。皇帝笑着对他说，你想效仿刘备，却连公孙述都比不上，难道没有卧龙那样的大臣吗？赦免他为平民。天监四年，刘继廉出建阳门，被蜀人蔺相如杀死。刘继廉在蜀地时杀了蔺相如的父亲，蔺相如改名换姓逃到建业，到这时报了仇，于是蔺相如反绑双手归案，皇帝认为他勇敢而赦免了他。宋武帝有七个儿子，张夫人生少帝，孙修华生庐陵孝献王刘义真，胡婕妤生文帝，王修荣生彭城王刘义康，桓美人生江夏文献王刘义公， 孙美人生南郡王刘义轩，虞美人生衡阳文王刘义季，庐陵孝献王刘义真，容貌俊美，神情清秀聪慧，起初封为贵阳县公。12岁时随从北伐，等到关中平定，武帝东还，想留下偏将，又担心不足以稳固人心，于是任命刘义真为雍州刺史，加授都督，以太尉资义参军京兆人王修为长史，委以关中事务。武帝将要返回时，三秦父老流泪诉说，残存的生命没有沾润王化，至今已百年，如今才见到衣冠礼仪，正仰慕圣德。长安的十座陵墓是您家的坟墓，咸阳的宫殿是您家的屋宅，舍弃这些到哪里去呢？武帝为此感到伤感，安慰他们说，我受命于朝廷，不能擅自留下，现在留下我的第二个儿子和文武贤才共同镇守此地。临行前亲自拉着刘义真的手交给王修，让王修拉着自己的儿子孝孙的手交给武帝。刘义真又进任都督滨州、东秦州二州，兼任东秦州刺史。当时陇上流亡的民户多在关中，希望得以回归本土。等到设置东秦州，父老知道不再有经营陇右、巩固关中的意图，都一起叹息。而赫连勃勃的亲逼接踵而至。沈田子杀了王真鄂之后，王修又杀了沈田子，并且裁剪刘义真赐给左右的东西。左右的人因此怨恨，于是向刘义真报告说，王真鄂想要造反，所以沈田子杀了他。王修杀了沈田子，难道不也是要造反吗？刘义真派左右刘启杀了王修。王修自书京兆霸城人，当初南渡见到桓玄，桓玄对他说，你是太平盛世吏部郎的人才。王修死后人心离散，武帝派右将军朱灵石代替刘义真镇守关中，让刘义真迅速返回。诸将争相收敛财物，并车慢行。建威将军傅弘之说，胡虏骑兵如果到了怎么对付，敌军追兵果然到来，到了青泥大败，刘义真独自逃到草丛中。中兵参军段宏单人匹马追寻，刘义真听出他的声音说，您不是段中兵吗？我在这里，您走吧，必定不能两全，可以割下我的头带往南方，让家父断绝希望。段宏流泪说，生死与共，下官不忍心，于是把刘义真捆在背上，单人匹马而归。刘义真对段宏说，大丈夫不经历这些，怎么知道艰难。起初武帝没有得到刘义真的确切消息，十分愤怒，限定日期北伐。谢晖劝谏不听，等到得到段宏的报告，知道刘义真脱险才停止。刘义真不久任司州刺史，加授都督，任命段宏为刘义真的资义参军。段宏是鲜卑人，曾任慕容超的尚书左仆射，武帝伐广固时归降。刘义真改任扬州刺史，镇守石头城。永初元年封为庐陵王。武帝刚登基时，刘义真脸色不悦，侍读博士蔡瑁之问他原因，回答说，安宁时不忘危险，怎么能仗势呢？第二年升任司徒。武帝病重时，任命他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加授都督，镇守溧阳。还没到任武帝就驾崩了。刘义真聪明敏捷，喜爱文章义理，但轻举妄动，没有德性功业，与陈俊、谢灵运、琅琊言言之、惠灵道人一起交往异常密切，说得志之日，以谢灵运、言言之为宰相，惠灵道人为西豫州刺史。徐献之等人嫌恶刘义真与谢灵运、言言之过于亲密侠玩，派其旧吏范晏告诫他。刘义真说，谢灵运空疏，言言之狭隘浅薄，魏文帝说很少有人能以名节自立的，只是性情相投，不能忘记在领悟赏识时的言谈，所以和他们交游罢了。将要赴任时，在东府前列兵，正值国丧，刘义真与谢灵运、言言之、惠灵等人坐着观看布舞，在船中宴会，让左右的人凿开母亲所乘的船通道，连接到自己的船，并夺取好船。到了溧阳后，多有所求，徐献之等人常常不完全满足，他深怨执政，上表请求回京。当初少帝还是太子的时候，经常亲近一群小人，谢晖曾经对武帝说，陛下年事已高，应该考虑万世基业，国家政权极为重要， 不能让没有才能的人担负此任。武帝说，庐陵王怎么样？谢慧说，请让我去观察他。谢慧去拜访刘义珍，刘义珍非常想和他交谈，谢慧不太回应，回来后说，德行比才能轻，不是做君主的人。于是刘义珍被外放到地方任职。等到徐献之等人专权时，刘义珍更加不高兴。当时少帝失德，徐献之等人谋划废立皇帝，按次序应该是刘义珍。因为刘义珍轻浮急躁，不能承担社稷重任，趁着他与少帝不和，上奏废他为平民，迁徙到新安郡。前任吉阳县令张约之上书劝谏，被调任为凉州府军参军，不久就被杀了。景平二年，徐献之等人派人在流放地杀了刘义珍，当时他才18岁。元嘉元年8月，下诏追复他原先的封爵，迎接灵柩，连同孙修华、谢飞一起都回来。三年正月，诛杀徐献之、傅亮等人。这天下诏追赠他为侍中、大将军，王的爵位依旧，追赠张约之为郡守。刘义珍没有儿子，文帝让第五子刘绍自修印继承，袭封庐陵王。刘绍年少时宽厚文雅，官至扬州刺史。没有儿子，以南平王刘硕的儿子刘敬先继承。彭城王刘义康永初元年被封为彭城王，历任南豫州、南徐州二州刺史，并加都督。文帝即位后，任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元嘉三年，改任都督、荆州刺史，赐给班建30人。刘义康年少时就聪明机敏，等到担任地方长官时，处理政事井井有条。六年，司徒王弘上表说刘义康应该回朝辅政，征召他为侍中、司徒、录尚书事、都督、南徐州刺史。两个府署设置左立统领军队，与王弘共同辅佐朝政。王弘身体多病，而且每件事都推让谦虚，从此朝廷内外各项事务全由刘义康决断。太子詹事刘湛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刘义康从前在豫州时刘湛任长史，两人一向情投意合，到这时对他待遇特别优厚，每件事都咨询他，所以刘义康前后在藩镇多有善政。九年，王弘去世，刘义康又兼任扬州刺史。十二年，又兼任太子太傅。刘义康生性喜好吏职，对公文案卷锐意求精，纠正错误，辨别是非，没有不精详周到的。他既已独揽朝权，事情都由自己决断，生杀大事都凭禄命的命令来裁决。凡是他所陈奏的事情，呈报上去没有不被批准的，方伯以下的官员都委托刘义康受任任用，因此朝廷内外的人都像车服集中于轴心一样归附他，权势轻动天下。刘义康也自强不息，没有懈怠疲倦。他的府门前每天早晨常有数百辆车子，即使是地位低微的人他也都接见。他又聪明过人，听过一次就能记住，凡是曾经偶然相遇的人终身不忘。在人多聚集的场合，他常常提起所记得的事情来显示自己的聪明，因此人们更加推崇佩服他。他爱惜官爵，不曾因为私人关系而给人官职。凡是朝中有才能的人，他都招到自己府中，下属都乐意为他尽力，不敢欺骗他。文帝患有虚劳疾病，每当心中有所思虑，就觉得心中疼痛欲裂，病危的情况接连不断。刘义康入宫侍奉医药，尽心护理，汤药饮食不是自己亲口尝过就不进奉给文帝。有时接连几夜不睡觉，整日不脱衣服，朝廷内外各种事务都由他专断施行。16年，晋位大将军，兼任司徒。刘义康向来没有学问，对待文人学士很轻视。袁叔曾经去拜访刘义康，刘义康问他年龄，袁叔回答说邓仲华拜官的年纪。刘义康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袁叔又说陆机入洛的年纪。刘义康说我不读书，你不要对我说这些文人的话。他的浅陋无知到了这种地步，他既不懂大体，自认为兄弟是最亲近的人，就不再讲究君臣之间的行迹，随心所欲的行事，毫无猜忌防备。私下设置同仆6000多人，不报告朝廷。当时四方进贡馈赠都把上等品献给刘义康，而把次等品供御。文帝曾经在冬天吃杆子，感叹它的形状和味道都不好。刘义康在做说今年的杆子有特别好的， 派人回东府取来杆子，比公己御用的大三寸。仆夜殷景仁被文帝宠幸，和刘湛一向要好，但两人的志趣后来逐渐不合。刘湛常想凭借宰府的权力倾轧殷景仁。殷景仁受到文帝的保护，刘义康多次进言而未被采纳，刘湛更加愤怒。南阳人刘斌是刘湛的同宗，有治世之才，被刘义康赏识，从司徒右长史提升为左长史。从事中郎琅琊人王吕、主簿沛郡人刘敬文、祭酒鲁郡人孔应秀都以邪僻不正的行为依附刘义康，看到文帝病重都说应该立年长的君主。文帝曾经病危，让刘义康准备顾命诏书。刘义康回到尚书省，流着泪把这事告诉刘湛和殷景仁，说天下艰难，哪里是幼主所能驾驭的。刘义康、殷景仁都不回答，而孔应秀等人就擅自到尚书仪曹所取晋咸康年间立康帝的旧历，刘义康并不知道。等到文帝病愈，隐约听到了一些风声，而刘斌等人既被刘义康宠幸，于是结为朋党，如果有不和自己一起尽忠奉国的人，必定罗织罪名加以罢黜。他们常常搜集殷景仁的短处，或者凭空制造是非告诉刘湛，从此主相之间的形势就分裂了。刘义康想让刘斌做丹阳尹，说他家里贫穷，文帝察觉了，说让他做吴郡太守。后来会稽太守杨玄宝请求调回，刘义康又想用刘斌代替他，文帝当时还没有人选，仓促地说我已经用了王弘。文帝因为嫌隙已经形成，恐怕招致大祸，17年于是收捕刘湛，又杀了刘斌以及大将军陆氏参军刘敬文、贼曹孔绍秀、中兵邢怀明、主簿孔应秀、丹阳丞孔文秀、司空从事中郎司马亮、乌程令盛谭泰，将尚书库部郎何墨子、余姚令韩景之、永兴令年遥之、刘湛的弟弟黄门郎刘肃、刘斌的弟弟给侍中刘温流放到广州。王吕被废黜在家，青州刺史杜季率兵在殿内警戒，以防备意外。刘义康当时正在宫内直宿，被扣留在中书省，派人宣旨告诉他刘湛等人的罪行。刘义康上表请求辞职，改任江州刺史，出镇豫章，实际上是软禁他。停留了10几天，贵阳侯刘义荣、新余侯刘义宗、秘书监徐湛之前来慰问看望，在省中辞别后便下船赴任。文帝只是对着他痛哭，派僧人慧灵去看望他。刘义康说弟子有回去的可能吗？慧灵公说遗憾您不读几百卷书。征虏司马萧兵被刘义康亲近，刘兵等人进谗言使他被斥退，于是用萧兵为资义参军，兼任豫章太守，事情无论大小都委托给他。司徒主簿谢宗一向被刘义康亲近，用为记事。刘义康身边亲信的人都被允许随从到豫章，辞去州职被批准，待遇优厚，朝廷大事都通报给他。刘义康没有败落的时候，东府厅事前的井水忽然涌出，野鸡、江鸥一起飞入他居住的斋前。龙骧参军巴东令扶余上表为刘义康申辩，奏章呈上后立即被收捕，送交健康狱中赐死。会稽长公主在兄弟中排行最大，被文帝所亲近。文帝曾经到公主那里宴饮集会，十分欢快，公主起身向文帝跪拜叩头，悲痛不能自止。文帝不明白她的意思，起身扶她。公主说车子到了晚年必定不能被容，特地请求保全她的性命，于是痛哭。文帝也流下眼泪，指着蒋山说一定不会有这种顾虑，如果违背今天的誓言就是辜负了初宁陵，就把索引的酒封好赐给刘义康说会稽子子饮酒想念弟弟，索引剩下的酒现在封好送去。车子是刘义康的小名。22年，太子詹氏范晔等人谋反，事情牵连到刘义康，下诏特别赦免死罪，连同子女都免为平民，削除皇族名籍，流放到安城郡。刘义康在安城读汉书，看到淮南厉王刘长的事，放下书叹息说前代就有这样的事，我得罪是应该的。24年，豫章人胡旦氏、前任吴平县令袁运等人谋划拥戴刘义康，太尉江夏王刘义公上奏将刘义康流放到广州，奏章被批准，还没有出发，恰逢魏军到达瓜埠，天下动荡。文帝担心有异志者拥戴刘义康作乱，孝武帝当时镇守彭城， 以及尚书左仆射和尚之都认为应该及早处置他。28年正月，派中书舍人严赦手持毒药赐死。刘义康不肯服药，说佛教中自杀不能再得人身，于是用被子把他闷死，以侯爵的礼仪安葬在安城郡。儿子刘允被元凶刘绍杀害。孝武帝大明四年，刘义康的女儿刘玉秀等请求迁回祖坟安葬，下诏准许。江夏文献王刘义恭幼年时聪明出众，姿容面貌端庄秀丽，武帝特别钟爱他。武帝生性节俭，儿子们的饮食不超过五盘菜。刘义恭所求果品食物一天中无数，得到后却不曾吃，全都给旁边的人。其他诸王从不敢索求，索求也得不到。元嘉六年，任都督、荆州刺史。刘义恭涉猎文章义理，但骄奢不加节制。等到出外藩镇，文帝写信告诫他说：“礼贤下士是圣人的垂训，骄奢矜持炫耀是先哲所摒弃的，豁达大度是汉高祖的德行，猜忌狭隘急躁是魏武帝的缺点。”汉书称赞卫青说：“大将军对待士大夫以礼，对小人也有恩。”西门豹、董安于矫正性情而奇美，关羽、张飞任性偏执而同有弊病，自己的行事举动应该深刻借鉴这些。你一个月自己使用的钱不能超过30万，如果能节省这些就更好。西楚地方广大，应该常常早起接待宾客朋友。原池堂观估计不需要改建，凡是审讯案件前一两天可以取来诉讼案卷秘密与刘湛等人大略共同详细讨论，千万不要凭喜怒加罪于人。能够选择好的意见听从，美名自然归于自己，不能专断自觉来显示独断的明智。刑狱案件不能拖延积压，一个月可以审讯2次，凡事都应该谨慎保密。名位和车服一致应该身家珍惜，不能随便借给别人。音乐歌女嬉戏游玩不应该让他们过度，应该多引荐辅助官吏，不只是君臣之间本应相见，不常相见就会彼此不亲近，不亲近就没有由头了解人情，人情不能尽知，凭什么详细了解各种事物。九年，任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镇守广陵。16年，进位司空。第二年，彭城王刘义康有罪出外藩镇，征召刘义恭为侍中、都督杨、南徐、兖三州司徒、录尚书事，兼任太子太傅，赐给班建20人，设置左立统领军队。21年，晋升太尉，兼任司徒。刘义恭小心谨慎，并且以刘义康的过失为见解，虽然是总领政务，只是奉行文书而已，文帝对他也放心了，每年给相府钱2000万，其他物品与此相称。但刘义恭生性奢侈，费用常常不足，文帝又另外每年给他钱至1000万。当时有人进献500里马，文帝把他赐给刘义恭。27年，文帝想要经营河洛地区，刘义恭统帅众将出镇彭城。等到魏军到达瓜埠，刘义恭与孝武帝必城自守。当初魏军深入，文帝担心刘义恭不能固守彭城，多加告诫约束。刘义恭回答说：“臣虽然不能兵临瀚海渡过居延，但希望免于刘仲奔逃的耻辱。”等到魏军到达，刘义恭果然想逃走，依靠众人商议才停止。将号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鲁郡孔子旧庙有柏树24株，历经汉晋他们粗大的合抱，有2株先前倒折了，当地百姓崇敬，没有谁敢冒犯。刘义恭全部派人砍伐取走，父老们没有不叹息的。又用本官兼任南兖州刺史，加都督，一镇盱眙，修建馆舍比拟东城。29年冬回朝，文帝用自己乘坐的苍鹰船迎接他，遭遇太妃丧事，改授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回镇东府。元凶叛逆，那天刘绍紧急召见刘义恭。在此之前，诏书诏令太子及诸王担心有诈骗假传导致祸害的，所以被召的人都要有人陪同。到这时，刘义恭请求派平常所派的传召人，刘绍派了传召人，然后他才入宫。刘义恭将府内的兵器全部送还朝廷。进位太保孝武帝进讨， 刘绍怀疑刘义公有异心，让他进入尚书下省，把他的各个儿子分别安置在神兽门外侍中下省。孝武帝前锋到达新亭，刘绍挟持刘义公出战，所以不能自拔。战败后，刘义公单人匹马向南逃走。刘绍大怒，派始兴王刘俊杀了刘义公的12个儿子。义公到后劝说孝武帝即位，被任命为太尉、录尚书六条事、假黄钺。事情平定后，晋为太傅，兼任大司马，增加班建到30人，把在藩国时所佩戴的玉环大寿赐给他。皇上不想向太傅行拜礼，暗示有关部门上奏天子不应加拜，皇上听从了。到立太子时，东宫的文书案卷要先经过义公。到南郡王义宣等人反叛时，又加授黄钺，允许100名白职卫士进入六门。事情平定后，把臧质的700里马赐给义公。孝武帝认为义宣的叛乱是由于势力强大，想要削弱王侯。义公迎合旨意，请求减省录尚书一职，皇上听从了。义公又与骠骑大将军晋陵王旦上奏陈述贬损的9条标准，下诏让外廷详细议论。于是有关部门上奏说9条标准还有不完善之处，加以增补，共24条。大体内容是：听事时不得朝南坐，并设置帐幔。封国的官吏在正冬时节不得光脚登上国殿。公主妃子传令不得穿朱红色衣服。车舆不得有双重车杠。帐扇不得用雉尾。箭不得做成鹿颅形状。兽耳不得用孔雀白裳。加骨队不得穿绛红色袄衣。平城马和仪仗马不得超过2匹。胡人伎乐不得穿彩衣。武伎在正冬时节穿挂衣不得化妆。各位妃主不得系滚带。信番除非是台省官员一律用绛红色。郡县内史相以及封地内的长官对其封君罢官后就不再追进，不称臣。各镇日常出行车前队伍不得超过6队。刀不得用超过银铜的装饰。各王女封为县主，各王孙继承王位的王妃以及封侯者的夫人出行都不得使用鲁布。各王子继位为王的婚葬吉凶礼仪全部依照各国公侯的礼仪，不得与皇帝皇子相同。车舆不是摇车，不得用油状。平城船都要2头做成露天的平行，不得模仿龙舟。下诏许可。孝建2年，任扬州刺史，加授入朝不屈部，暂拜不称名，见履上殿。义公坚决推辞这些特殊礼遇。义公撰写要记5卷，从西汉起至晋太元年间止，上表进献，下诏交付密阁。当时西洋王子上政受宠，义公辞去扬州刺史职位来避让他，于是晋位太宰，兼任司徒。义公常常担心被孝武帝猜疑，到海陵王修茂在襄阳作乱时，就上表说各位王公贵重不应驻守边境，有州的就不需设置王府，其他制度也多有减省。当时孝武帝严酷暴虐，义公担心不被容纳，就低声下气曲意逢迎，都很有仪容，每逢有祥瑞就进献附送。大明元年，有3几茅草生长在石头城西岸，义公又劝皇上行封禅礼，皇上非常高兴。到孝武帝去世，遗诏说义公解除尚书令，加授中书监。柳元景兼任尚书令，入居城内。事情无论大小全部禀报两位公卿，大事与沈庆之商议决断，如果有军事行动可由他们统帅。尚书省事务委托严师伯，外间所管事务委托王玄谟。前废帝即位后，义公重新担任录尚书，本官依旧。尚书令柳元景在本号基础上开府仪同三司，领兵设置左吏，全部依照旧吏。又增加义公的班建为40人，再次申明给予特殊礼遇的诏命。义公坚决推辞特殊礼遇。义公性情喜好不固定，随时间变化，从始至终多次搬迁住宅，与人交友款待，交情也多不能始终，奢侈无度，不爱惜财宝，身边亲信宠臣一天之内祈求给予有时多达1-2百万，稍有不顺意就追回夺走。大明年间资财供给丰厚，但开支常常不足，赊欠购买百姓物品，没有钱偿还，百姓有送信来讨钱的，就在信后批个原字。善于骑马，通晓音律，出游有时达2-3百里， 孝武帝听任他去哪里。东到吴郡，登虎丘山，又登无锡县巫山，眺望太湖。大明年间撰写国史，孝武帝亲自为义工作传。到永光年间，虽然担任宰辅，但侍奉近臣戴法兴等人常常好像有所不及。前废帝狂妄悖逆无道，义工远景谋划废帝之事，废帝率领羽林兵在他府地中杀害了他，连同他的四个儿子，砍断义工的肢体，剖开腹胃，挖出眼睛，用蜜浸泡，称为鬼目粽。明帝平定祸乱后，下令追崇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丞相，兼任太尉、中书监、录尚书事，王爵如故。给予九流銮路、虎贲班舰百人、前后部余宝、鼓吹、欠粮车。太史三年，又下诏让他陪祭于庙庭。南郡王奕轩生来舌头短，说话不流利。元嘉元年，封为晋陵王，任都督、南兖州刺史，升任中书监、中军将军、配给鼓吹。当时晋陵一带群蛮充斥，亦使苛刻百姓离散，改封为南谯王。十三年，出京任江州刺史，加授都督。当初武帝认为荆州是上游行胜之地，地广兵强，一诏命诸子依次镇守。谢晦被平定后，交给彭城王奕康，奕康入朝为相，接着是江夏王奕公，又因临川王奕庆是宗室中德高望重者，且临川列武王对国家有大功，奕庆又镇守此地。之后应该轮到奕轩，皇上认为奕轩才能历来短浅，不能担当上游重任。十六年，让衡阳王奕济代替奕庆，而任命奕轩为南徐州刺史。但会稽公主常为此进言，皇上迟疑了很久。二十一年，才任命奕轩为都督七州诸军事、车骑将军、荆州刺史。先赐中诏说，师户奕济小字在西边时间久了，近来上表请求回来，出内左右，本是治理国家的常理，又何必一定要坚持呢？现在想允许他，由你来代替他。师户虽然没有特殊功绩，但能洁身自好，节省用度，胸怀开阔，待人诚信，不放纵下属，这种操守不容易，他在那里已有条理，被世人百姓所安宁，议论的人还未考虑调动他。现在的调动更换更是想为你考虑，你与师户年龄相当，各有优点，比较起来也互有稍弱之处，如果现在去处理事情，万一有所减损，既对西夏有大的妨碍，调换的批评就一定会归咎于我了。师户是义济的小字。奕轩到镇所后，勤于自我督促，政事治理得很好。他皮肤白皙，须眉漂亮，身高七尺五寸，腰围十围，多养嫔妃侍妾，后房上千人，尼姑老妇数百人，男女共三十人，崇尚装饰华丽，费用极为庞大。晋位司空，改任侍中。二十七年，魏军南侵，奕轩担心敌人到来，想逃往上明。到魏军退走后，文帝下诏说，好好治理民政，不必经营潜逃的计策。升任司徒、扬州刺史，侍中如故。元兄刘绍弑君自立，任命奕轩为中书监、太尉，兼任司徒。奕轩听说后，立即起兵，征集士兵，传布檄文到远近。适逢孝武帝入京讨伐，奕轩派参军徐一宝率兵三千，协助作为先锋。孝武帝即位后，任命奕轩为中书监、都督扬豫二州、丞相、录尚书六条事、扬州刺史，加授余宝、鼓吹、配给班舰四十人，改封为南郡王。追谥奕轩的生母为献太妃，封次子宜阳侯凯为南谯王。奕轩坚决推辞内任侯凯的王爵，于是改授都督八州诸军事、荆襄二州刺史、持节、侍中、丞相如故。降凯为宜阳县王，降佐以下都加以赏赐官制。奕轩在镇所十年，兵强财富，既是最先首倡大义，威名著称于天下，凡有所求无不被允许，朝廷所下的制度有不同意的，一概不遵从。曾进献孝武帝酒，先自己斟饮，然后封送剩余的，他不识大体到如此程度。当初臧质暗藏异志，认为奕轩平庸懦弱，容易动摇，想借他之手作乱，以成就自己的奸谋。从襄阳前往江陵拜见奕轩，便极为恭敬。到江州后， 常秘密写信劝说奕轩，认为有大才能，有大功劳，挟持镇主之威，自古以来很少能保全的，应该在别人之前早做安排，不然的话一旦遭受祸害，后悔就来不及了。奕轩暗中采纳了臧质的话，而孝武帝在闺门中无礼，与奕轩的几个女儿淫乱，奕轩因此发怒，秘密建造战船，修整兵器，定于孝建元年秋冬举兵，通知豫州刺史卢爽、兖州刺史徐一宝一同行动。卢爽因狂饮误事，当年正月便反叛，派府护曹宋版以奕轩补天子位，并送来天子仪仗。徐一宝也率兵向彭城进发，奕轩和臧质仓促起兵。二月，加授都督中外诸军事，设置左右长史、司马，让辽左都成名，派使者奉表以奸臣交相作乱、图谋倾覆宗庙社稷为由，立即征召士兵诛杀此等凶丑。下诏答复太傅江夏王奕公，又给奕轩写信，小玉祸福。奕轩向各州郡发布檄文，派参军刘慎之、尹周之等率军东下投靠臧质，雍州刺史朱修之起兵拥护朝廷。奕轩率众十万从江津出发，战船首尾相连数百里，当天刮大风，船几乎倾覆，仅能进入中下口。以第八子涛为辅国将军，刘镇江陵，派鲁秀、朱谭韶率一万余人北上讨伐朱修之。鲁秀初到江陵见奕轩，出来后拍着胸口说：“阿兄误事，竟与痴人一起做贼，今年必败了。”奕轩到浔阳，与臧质一同东下。臧质为前锋到达雀头，听说徐一宝战败，卢爽在小县被斩首，相顾失色。孝武帝派镇北大将军沈庆之将卢爽首级送给奕轩，并附上书信。奕轩、臧质都惊骇恐惧。皇上先派豫州刺史王玄谟率水军驻扎梁山州内，东西两岸修筑雀跃城，营寨栅栏非常坚固。府军柳元景据守姑熟作为大本营，偏师郑坤、武念戍守南浦。臧质直入梁山，距王玄谟约一里处扎营。奕轩驻扎芜湖。5月19日，西南风猛烈，臧质乘风顺流进攻王玄谟的西垒，陇从、蒲叶、胡子游等作战失利，放弃营垒渡河投奔王玄谟。臧质又派将领庞法启率数千兵急赴南浦，想从后面偷袭王玄谟，与郑坤、武念相遇，庞法启大败，跳水的几乎死尽。奕轩到梁山，臧质上东岸出兵进攻王玄谟。王玄谟分派游击将军袁护之、晋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垒奋力攻击，大败臧质军，士兵一时全部投水。袁护之等乘风放火，焚烧他们的船只，风势猛烈，烟焰遮蔽长江。奕轩当时驻扎西岸，火势蔓延，烧毁其营寨几乎殆尽。诸将乘着烽火之势纵兵进攻，士兵一时奔逃溃散。奕轩与臧质失散，各自乘小船逃走。东方人士百姓都归顺朝廷，跟随奕轩的西方人船只还有百余艘。女儿先前嫁给臧质之子，经过浔阳时入城接上女儿，载着她向西奔逃。到江夏，听说巴陵有军队拦截，回头进入进口，步行向江陵。部众几乎散尽，身边只有十余人，脚痛不能再走，向百姓租借路车自己乘坐，没有食物，沿途乞讨。到江陵城外，竹超人备好仪仗迎接他，当时还有武装士兵一万余人。奕轩入城后仍出来到听事堂见客，身边翟灵宝告诫让他抚慰众宾客说，臧质违背指挥部署导致失利，现在整军休甲，再做后图，昔日汉高百败，终成大业，而奕轩却说成项羽千败，众人都掩口笑。鲁秀、竹超人等还当他的爪牙，想收集残余力量再图一战，但奕轩昏聩沉溺，不再有精神，境内事不再出来，身边心腹相继叛逃。鲁秀向北逃走，奕轩不再能自立，想随鲁秀而去，于是内侍穿上军服，装满干粮，身背大刀，携带儿子涛和五个爱妾，都穿男子服装相随。城内混乱，刀剑交错，奕轩大惊落马，便步行在地。超人送他到城外，又给他马，超人回城防守。奕轩希望能追上鲁秀，望着诸将 送他北入魏国。但既找不到鲁秀，还没出外城，将士已逃尽，只剩下儿子涛和五个妾，两个宦官而已。夜里回到城边，进入南郡空官署，没有床，坐地到天亮。派宦官报告超人，超人派一辆旧车载送他到次监官署。逸轩进入监狱，坐地叹道：“臧质老奴误我。”开始与五个妾一起入狱，五妾不久被放出。逸轩嚎哭对玉立说：“平日不算苦，今天分别才是苦。”大司马江夏王义公及诸公王八座给荆州刺史朱修之写信，说逸轩反倒叛恩，应专行大路。信未送到，朱修之已到江陵，在狱中处死了他。孝武帝准许将他归葬旧墓。长子刘辉11岁时被册封为南桥王世子。进士南渡后，没有设置城门校尉和卫尉官职。孝武帝想要加强城境防卫，因此重新设置卫尉卿，任命刘辉为侍中，兼领卫尉。卫尉的官职设置是从刘辉开始的。刘逸轩反叛时，刘辉被逮捕交付廷尉后自杀。刘辉的弟弟刘凯，字景穆，出生后便养在宫中，所受宠爱与皇子相等。10岁时被封为宜阳侯，孝武帝时晋封为王。刘逸轩反叛的消息传到京城时，刘凯在尚书寺内穿上妇女衣服，乘坐问讯车投奔凌辱公孟许，孟许在妻子卧室内挖地洞将他藏匿。事情败露后，刘凯与孟许一同被处死，其余的人都被沈修之杀害。衡阳文王刘义季自幼平易简约，没有笔漏浅近的毛病。文帝任荆州刺史时，武帝让他随同前往，因此特别受到文帝喜爱。元嘉元年被封为衡阳王。元嘉16年接替临川王刘义庆任都督、荆州刺史。此前刘义庆在任时遭遇巴蜀地区动乱，军队应接不暇，府库空虚。刘义季积蓄财物，节省开支，几年后府库又恢复充实。对主续封，母亲年老，家中贫困，无法供养，于是不吃肉。刘义季同情他的心意，每月拨给续封母亲二斛米1000钱，并规定续封必须吃肉。刘义季素来不擅长书法，皇上允许他让人代写启事，只需自己署名即可。他曾在影帝大规模打猎，有位老农披着草衫耕地，刘义季命左右驱赶他。老人扶着耒耜回答说：“从前楚王纵情游乐，受到令尹的讥讽。如今春阳和暖，正是播种的开始，一天不劳作，百姓就会错过农时。大王纵马驰骋取乐，驱赶老夫，这不是劝勉农耕的意思。”刘义季勒住马说：“这是为贤者啊。”命人赐给他食物。老人说：“哎，希望大王能公平的施恩。如果不侵占农时，那么所有百姓都能享受大王的恩赐，老人不会偏私独享。这顿饭我不敢接受。”问他的姓名，老人没有回答就退走了。刘义季向来嗜酒，自从彭城王刘义康被废黜后，便通宵饮酒，几乎没有清醒的日子。文帝责问他说：“这不仅有损事业，也伤害自己身体，都是你所明白的。近来长沙兄弟都是因此丧命，将军苏征酗酒成疾，早晚将死。家族中没有这种酗酒的风气，你是从哪里学来的？”刘义季虽然奉旨听从，但酗酒放纵不改，最终因此患病去世。元嘉21年被征召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离开荆州那天，帷帐、器物、衣服等所有应随刺史带走的全部留下，荆楚一带传为美谈。元嘉22年调任徐州刺史。次年北魏侵犯边境，北方州郡骚动，刘义季忧虑祸患，不想以功勋事业自任，没有其他谋略，只是饮酒而已。文帝又下诏责备他。元嘉24年在彭城去世。太尉江夏王刘义公上表请求解除职务迎接灵柩，未被允许。皇上派东海王刘一迎接灵柩，追赠司空。封国传至其孙，齐朝受禅后，封国被废除。史论说，自古帝王兴起，虽然与天命历数相关，但经历开创基业的多难时期，没有不借助亲族贤能的。当时残余妖孽在内作乱，巡视环视交相逼迫，荆楚的形势如同累卵之危。如果上策未能完全实施， 有一计失算，那么得失的机运就不可预知了。列武王刘裕招揽群才，施展鸿谋大略，一举扫灭强敌，这大概也是人谋所致吧。长沙王刘道廉虽然位居三公尊位，却不能担负根本重托，考察其形势，足以看出武帝的知人之明。庐陵王刘义真以弟子之尊，兼有高明之资，罪迹尚未显露，便遭猜忌杀害，令人痛心。至于天伦之亲如同手足，分行共气，亲爱之道人间常理相同，但富贵的感情其道理却有所背离。庞公的言论说得很好，若将周公、管叔、蔡叔相比，如果他们身处茅屋之中，本不会有放逐杀害的苦火。看看彭城王、南郡王，不正是这样吗？江夏王刘义公以爱子身份居住藩地，位居宰相之尊，在大明年间亲宠礼遇冠绝朝廷，却能屈身降尊归于谦卑，使得两朝暴君永无猜忌之色，在位超过十年，以尊贵亲戚保全自身。到了永光年间，幼主登基，周公班的重任有所归属，自以为踏冰之虑已除，泰山之安可是，不料没过多久便被肢解分尸。古人以隐微之事作为告诫，真是深刻啊。衡阳王晚年沉溺酒德，为何前后如此不同？大概是要以覆车为鉴，否则怎么会到达这种地步呢？